回想起来，我信主50多年，我大学一年级信主。那在大学团契里面，当然很多一起在团契中侍奉，然后追求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50多年下来呢，当然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密切的来往接触，所以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我们当年的亲密战友仍然在为主奋战，像苏文峰牧师夫妇啊，都是我们大学前后见。但是我也知道少数，我知道，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不知所踪了，在主的里面不知所踪了，到哪去了都不知道，还信主吗？或者名义上是基督徒，现在变成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回想起来很多感慨哈，当年我们在一起，像我们今天一样唱诗啊、侍奉啊，都是火热啊等等。然后几十年后，就像长跑，或像你在远足的时候，开始大家一起走，然后走了走了走了，这个队越拉越长了，有些拉到后面了，拉了拉了都不见了。长跑不是短跑。短跑100米、200米，一口气冲了就到了。可是当你长跑那种几十英里的马拉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队伍拉得很长，有一些人在后面的跑着跑着跑不动了，用走的走也走不动了，懒得走了就退出了。所以很多感慨，当年我们在一起何等的火热，当年我们在一起是何等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没了，很多很多这一类的感慨哈。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落后面去的，我们相反的在主的面前能够坚持的跑完这个属灵的长跑。今天晚上的经文不长，只有3节，来，我们好好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希伯来书12章，我们只有3节，所以我想就不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就一起念好吗？12章1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很多值得我们再一次思想，然后这是我修改过的翻译。第一个字在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也就是承先启后，11章提到一连串的10几20个各种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好像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然后我们就应该抛去各样的重担与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存心忍耐，但是是用坚忍的心，同时不是跑一个普通的路程，那是个赛跑赛程，是个马拉松的赛程。因此在这段圣经里面要奔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奔跑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通常它是用现在式，那英文的动词希腊文等等不完全一样，有些类似之处，我们英文有现在进行式，希腊文有过去式完成式，但是就没有现在进行式，但是它用现在式表达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因此跑那前面的路程就是继续不断的跑。声音中有很多动词用现在式表达的时候，如果你有时候你加上用形容词继续不断的连续的等等，像这种话呢，你就更了解这个意思。譬如说约翰一书，他说一个从神生的人 真正的信徒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犯罪的就不是从神生的。那哪一个基督徒敢说我这一辈子不犯罪啊？一犯了罪你就不是从神生的，我那还了得，怎么办呢？其实那个动词也是一个现在时，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其实是从神生的不会继续不断的一直在犯罪，你会偶尔失足，但是不会一直不断的。而且基督徒不应该会一直不断的犯罪而死而不改。今天有小三，明天有老四老五，我常跟不上时代。有一次我去厦门，他们有大专夏令会，然后也是跟明天要问题解答，有人就递个纸条，庄牧师，你对小三有什么看法？小三，我们台湾的小三就是小学三年级，我对小学三年级没看法。不是啊，搞了半天我终于知道，哦，我只知道二奶，这个好像 Apple 2.0 版的，我不知道还有 3.0 版，还有小三啊，现在可能小四小五什么其他花啦的，哎呀，没跟上时代，你知道？跟小三有什么看法？有的你有小三还小四还小五嘞，他好几个窝嘞，然后你跟他讲说，哎，弟兄啊，怎么可以这样？那怎么样？你有什么资格讲我啊？你没有读过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了，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我，你拿石头打我，凭你。就那个人就被约翰福音第八章打死了，而且大部分死的都是牧师，因为牧师我们常常扮演黑脸啊，然后要去指证啊，你一指证，马上有弟兄姊妹立刻搬出约翰福音第八章，我就被他用这个石头打过来。那个人当然的还很有风度，笑笑的，庄牧师，你都不是读到神学博士了吗？连约翰福音第八章你都没读过呀？谁没有罪才能说人家有罪，是吗？我的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不必读神学博士，我读过神学院，读硕士都赢过你。弟兄姐妹，别忘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行淫的妇人那段圣经不是圣经原文，圣经无误论，但是不是和本无误哈，所以圣经有两段不在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行淫的妇人就不是圣经原文。读过神学院都知道，就是你没读过，还拿那段石头，那段圣经拿石头打死我了。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他说你不是读过神学院博士了吗？连这段圣经都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拿圣经来指责我。谁跟你说别的弟兄姊妹犯了罪你不应该彼此劝诫？应该彼此劝诫了吗？所以那段圣经不是圣经原文，我们和合本没读，没有注明。你去读英文的圣经，任何一本圣经下面都有一个注脚，本段圣经在最可靠的经文中没有，这是第五世纪加进去的，公元500年，所以绝对不是约翰写的。中文和新译本也有注明，很多译本都有，我们和合本没说而已，不是不知道，但是就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还拿这段圣经不准人家劝诫别人。那没有一个人愿意当黑脸，每个人都愿意当白脸嘛，所以不得不当扮黑脸的就是牧师跟师母嘛。所以牧师不是人干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说那段圣经，那如果没有，或者是那段圣经什么意思？哎，其实第一个了哈，那圣经不是圣经原文，所以你别拿那段圣经当一回事儿，不要太当一回事儿。那好，就算耶稣讲过那句话，有人认为说不定有。好，就算有那句话什么意思啊？谁叫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先打，有没有人打吗？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没犯过罪，才有资格拿石头打死人。这个摩西律法怎么执行啊？这是摩西律法，拿石头打死人是摩西律法，生命记、利未记都有，那能执行吗？不可能执行，谁没有罪啊？可是执行过吗？有，执行过好几次。你记得约书亚记那个亚干偷拿了不该拿的，对不对？ 在耶利哥城拿了东西回来被石头打死，有没有打？打，打死了。那谁敢拿石头啊？那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在旧约圣经中，每当你要用石头打死人的时候，圣经上要求第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因为这是执行死刑啊，不能一个证人的，要两三个证人才可以执行死刑。第二件事情，别忘记十诫没有不可说谎。十诫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边所指的，特别是指的你做假见证让那个人被石头打死，这个。但当然推广来讲，既然不可做假见证，当然也就不可以说谎咯。所以十诫不是直接说不可以说谎，而是不能做假见证，特别在这种情形，你做了见证，那个人会犯了该死的罪的。第三个，当这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有两三个见证人证明有罪，必须执行石头打死的时候，执行的程序，这两三个见证人要先拿石头打，别人才能打。 你不可能用石头打死啊，靠一个两个人将石头打的，那时候丢石头的有像棒球选手那么准的吗？好球一掌就打死了，不是，就是几十个上百个人叫乱石头叫噗打死了嘛，对，你打了不准，别人都会打嘛，对。但是第一个第二个石头谁打？见证人。那你要打的时候，见证人你不可说谎作假见证啊，好，你没有作假见证，好，你先打。他石头拿起来，那因此你要打的时候，要丢石头的时候，记得你是什么叫做没有罪的证人，你的证词会让人死的，而且你要执行死刑了，你的证词是无罪的，或者英文叫做 innocent， 没有掺假，没有伪造，没有陷人于死，没有陷害人，打。耶稣那天就说，你们说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好，谁是那两三个见证人？你先打。为什么没有人去丢？很简单，如果你做警察，在台湾啊，去抓那个，你知道有外遇，就叫警察来捉奸，十次有八次都失败。捉奸不好捉啊，他们两个没穿衣服，盖一个棉被盖着，我们只是裸聊。没穿衣服聊天，哎，在台湾不能算通奸的，他们两个就是裸体聊天，顶多不合道德，哎，通奸罪不算，他没有性行为，你不能证明他有性行为，这个不容易证明的。那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那男人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一个女的没有男的？有女的又没有男的，他怎么犯什么淫乱了？对，那男的到哪去了？你放掉了？那你说他跑进去了，跑进。那个男的呢？第二个谁看到了？你在外面看不算哈，他进了房间，那进房间干什么？对，所以你要看到他淫乱的话，这个证人不容易吧？所以呢，证人到哪去了？证人，请你先拿石头打，谁是没有罪的证人，你就打吧。那别人石头都拿好了，哎，证人谁啊？啊，没有证人就不能先打，那别人说的闹的你也不能打，所以大家都闪了嘛。所以那个经文的意思在这里，没有说谁一生没犯过罪才有资格批评别人、指证别人，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搞错了。何况那个圣经不是在最初的原文中，所以呢，别把那段圣经太当一回事。可是那段圣经是很多人爱用的，很多人爱用，连不是基督徒都喜欢用这个。意思就是说，谁都不能说别人有罪，谁没有罪才有资格。既然没有人没有罪，所以没有人有资格，我想干啥就干啥，就造成教会中很多人胡作非为的根源。那我先告诉你，那个不是圣经原文，你不要太大当一回事，当然你也不要太不把它当一回事啊。Anyway， 所以这个属灵的路是要长跑，那么所以呢，你不是一阵子好好的走，你要长期的都能够按照这个圣经上的教导，然后怎么样去 跑完这个赛程，所以最后得奖的是谁？当然我们每次跑赛跑总有得奖的嘛，我们保证马拉松每一次36000人，他有规定就36000，不能太多，因为这个马路啊各种的限制。那最后跑完的话呢，当然第一名有一个什么桂冠，什么我们马拉松哈，只有第一名第二名，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的，所以没有一二三四五名，没有没有没有，第一名有个象征性的奖品以外，其他的就是通过。所有跑马拉松大部分都是这样。我女婿是个美国人，他喜欢跑马拉松，所以那年包括马拉松发生爆炸案的时候，很多人认识我们的就哇 email 来了，女婿怎么样啊？哦，他已经退出江湖了，他已经金盆洗手，不跑了，是好几年不跑了。当然他退出江湖很多年，就有一年他30几岁突然就不跑了，然后后来他40岁的时候，为了庆祝他40岁生日，他自己跑了40英里。你知道马拉松几英里啊？24点几英里而已。40英里是多少公里？64公里。一个人独跑。我女儿还有点担心呢、啊。哎，手机开通哈、啊，不跑到哪去都不知道，一个人跑的，没有人的。然后不是跑马路啊，他跑山路，然后到哪个山都不知道，到时掉了都不见了。还有Google 可以定位哈。啊，死的也知道要有个尸体，对吧？他说跑回来了，40英里跑回来。哦，所以他已经退出江湖很久，一口气都跑40英里。所以呢，我运动基本上还有点兴趣，有时候看看这个球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每个球的了，当然我这个人大概是开玩笑了哈，好像福星一样，我到哪里哪个球队就会赢的。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哇，芝加哥布哇赢啊！我一走，芝加哥布就没了。但是说是 Michael Jordan 退休啊，对啊，那我走了他就退休了，那就完了嘛。那我一到 Chicago 那个 Celtic 那个篮球队已经很好的，好一阵很没落。我一去大概2年，冠军。然后 Patriot 就福足球队，哇，连赢5、6次了。然后已经86年没拿过冠军的棒球队 Red Sox 拿了冠军了。拿了好几次了，所以我一去，你看86年没拿冠军，我一去就拿冠军。啊，但是什么运动都好看，就是马拉松不好看。马拉松什么可看？又不得分，那就是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2小时一样跑跑跑，继续跑跑跑。你说你看什么、啊？对不对？除非你要看某一个人。那后来我女婿跑马拉松啊，总得去看他一场啊，对不对？不是看电视，是现场去看一下。所以只看过一次，看完以后不好看，再也不看了。然后何况我女婿也不跑了嘛。哦，那次看他们跑步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因为最高世界纪录24英里多，不管你怎么跑的，平地啊什么，我们那个是有山坡的，不是平地的啊，所以有山坡的。那有一个地方是在一个转折点，就是跑到一半，大概12英里多，然后再回程。那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坡的顶，所以那个山坡一口气都是。山坡大概好几英里，都是一直上坡的，我们叫做好汉坡，跑了上才是好汉，跑不上就完蛋了。但是，英文好像叫那个叫做什么，一直苦难坡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好苦啊，跑坡。我们在那边等，那最快有1个多小时才会到，因为全程最快世界纪录不两小时多嘛，所以你不要太早去嘛，就是1小时多就好了嘛。哇，一堆人就等在那个中间点，然后他要转折嘛，在那边等1小时多了，哎呀，应该来了，哎，终于一批来了，全部黑的，都是伊索比亚、索马利亚、肯亚，都是非洲来的，全部都是黑黑的，瘦的跟竹竿一样的，20几个，非常整齐，好像部队一样，嘣嘣嘣嘣嘣嘣这样过去，对对，呼过去了，那。观众没有一个为这种人拉拉队的，因为这就是非洲来的，哪有非洲来拉拉队为他们拉拉队，拉到这里来了 Boston 来了没有？然后15分钟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开始陆陆续续3-3、2-3、3-3就开始来了，36000人，到后面是稀里哗啦这样过，那最初的看0-0-3-3了，然后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我那个急性子嘛，我太太啊女儿啊在这边等嘛，我想说我跑到前面先看到，可是我人又矮，又没有桑树， 不然我就像沙盖一样去爬桑树去看一看，没有桑树呀、啊。那后面前面一个人都比我高，对吧？看不到啊，对。那只好在后面这样蹦起来跳一下，蹦起来跳一下这样。哎呀，看了看了，那只能这样，噗一下，0.1秒就掉下来了嘛，没看到啊。然后不知道到底看到没有，过了没有都不知道。赶快跑到我女儿、我太太那边说：“来了没有？来了没有？还没来，没来。”我再跑进去再看，蹦蹦，然后靠了第三次，哎，没有，刚过去。因为你这样蹦，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人多了嘛，一来是20-30个、50个、100个，哇，过去的时候哪一个是啊？对，你跳起来那0.1秒就下来了，都还没看到他就过去了，然后又一半就过去了，我只好再回到终点站再去等他了。哎，所以说马拉松真的不好玩，就是那样，对。然后他跑完了，那你知道他有一年跑到 Chicago 去跑 Chicago 马拉松， Chicago 可以50,000多人的。后来拿一张报纸来说过关了，他们就这样，谁跑完了就登在报纸上。哇、哦，一共50,000多人，有1万多过关的，只要你过关就给你一个名字。所以整夜密密麻麻的几千个，然后当然他也偏方百计去找找找，他是第5630几名的，不换一个名字，终于有个名字。所以在马拉松跑过关就有名字。将来你到天国呀、就这样子，过关就算得胜者，而不一定要第一名。所以将来天堂没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只有过关跟不过关。所以耶稣讲比喻就提到，那个分了5,000两的仆人赚了5,000两，那个2,000两赚2,000两，两个人的评语是一样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欢乐，对不对？所以5,000两跟2,000两得到奖赏是一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别太泄气，你说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这个不会那个，将来天堂我拿什么？你拿的跟我一样。你说跟我一样，哎，对，神给人多少要求多少，所以只在乎你的忠心，并不是代表你跟谁比，我们不是跟谁比的。但是马拉松你要跑完，半途而废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长跑。那圣经当中包括保罗包括这里的希伯来书喜欢用运动员来比喻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过程，所以因此他提到坚忍，因为运动员就是要忍耐，这个忍耐包括在、平常练习运动的时候练习就要忍耐，然后比赛过程中也要坚忍。所以因此忍耐这个字呢，成为这段圣经当中的一个关键的 keyword， 关键的字眼重复出现。单单前三节12章的前三节，它就出现过3次。第一节它就提到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第二节它就提到说，这个耶稣基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个忍受也是忍耐十字架的苦难。那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那个忍受也是忍耐。然后后来当然第七节还有忍耐。所以因此忍耐这个字是一个基督徒的标签，但是今天一般的人包括越年轻的孩子，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忍耐。所以年轻的一代在台湾叫他们叫做草莓族的。什么叫草莓？光鲜亮丽鲜红色的压不得，一挫折像妈宝一样，妈呀怎么办呢？哎，番茄都比草莓好一点，番茄还耐一点压，哎，这个草莓是压不得的。所以有个姐妹啊，他就祷告主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缺乏耐心，求你给我忍耐，快一点，现在就要。他没有忍耐，没有耐心，现在就要忍耐，就是现在这样，而不是说慢慢的给我一点忍耐，没有，就现在马上要，因为都是速食面吃多了，方便面 ，instant， 这样有速食面，然后 coffee，instant coffee， 什么都是 instant， 我没有时间，没有忍耐，所以因此基督徒。你的属灵的生命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秘诀或者标志，忍耐。如果你不能忍耐啊，这个属灵生命啊 不要说不能成长，恐怕很容易夭折的。所以忍耐是个运动也很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奔跑这条这个长跑的赛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坚忍下来，这是一个关键，成败的关键。那忍耐什么？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很多事情你不是马上就可以了。我们当希望心想事成，一祷告神就立刻给我，神为什么不给我好工作呢？哎呀，现在的工作都不太好啊，马上给我好工作啊，等等。那有时候神就要熬炼你了。那我们有时候不愿意等候神的预备，然后可能在人生中稍微有点不顺心啊，挫折啊，我们就开始觉得上帝在搞什么鬼，怎么搞的嘛，干嘛了，我祷告那么久了，哎呀都38了，老公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啊，不是，我们祷告都是这样，就是不是祷告，甚至是有的人是宣告，有的人是警告。警告谁？警告上帝，上帝我告诉你啊，你再不理我不理你了。所以我们对于那种人生中很多的所谓的挫折不顺利是没有耐心的。可是一个运动员，你跑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累，你会觉得跑不动了，你会觉得很多感觉会来了，你能不能够坚忍下去，就成为成败的关键，否则你一定半途而废。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祷告啊，祈求啊，希望神为我成就这个成为这个，可是有时候好像不顺心，好像求了半天也没得到，我们就开始觉得到底有没有神呢、啊？哎，对于神的存在都有问题，或者神怎么搞的呢？啊，等等等，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在信仰上慢慢的、慢慢就离开了。所以，怎么样学习坚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不能学会这个功课，恐怕这条路是很难跑的。然后前面11章嘛，他就说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个意思有点像是个什么场景了？好像你在赛跑的时候，那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那种赛跑，一般如果说就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大型的运动会，它前面是田径场，那四围的观众席就跟football 棒球一样，都是一个圆形的运动场，所以观众是一排的，所以圆形的运动场观众在那里就好像云彩围绕着你。然后你在跑的时候呢，观众给你加油也好，干嘛也好，对，所以如同云彩围绕着你的时候，就会让你好像被激励嘛。我在还没奉献以前，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那我在那个台湾新竹一个叫做工业技术研究院，它不是学校，就是一个研究单位。那我是在化工研究所，我的服务单位叫第一研究组，所以我们自称天下第一帮。为什么呢？我们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大概有500多人，其中真正做研究人员有400多人，其他有100多是行政人员、会计、司机都有。那400多个人，我一个研究组大概160几个，所以400多个研究人员，我一个组就占了40%几。我们有4个研究组，所以另外3个组分其他的，所以我们是最人最多的。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是天下第一帮。那你要读金庸的《天龙八部》，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天下第一帮，丐帮是也”，所以我就变成丐帮帮主。我的绰号是这样来的。当然，他们觉得我的生活行为方面也很像个丐帮的。我的秘书家里，那老公很有钱，一部 Volvo， 一部 Benz， 我是一部脚踏车。上下班，偶尔坐我秘书的 Benz 回家，平常我是骑脚踏车的。其实我们家有3部脚踏车了，我跟我老婆一部，2个女儿1人1部，所以我们门口的警卫都知道。有一次我哥哥从美国到台湾去看我，那么他到了那个我们的眷村的村口，打电话给我，我叫他打电话给我来接他嘛，他就等我啊，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他。然后他们等的时候，那警卫说你找谁啊？哦，你叫庄博士啊？啊，他等一下用脚踏车来载你。老哥一听啊，用脚踏车载我？我老哥大概已经20-30年了，没有被人家用脚踏车载过的。说的我开了一部汽车就来了。那警卫也傻了，哎呦，我什么时候有汽车呢？我哥也说， 我哥上车就跟我说，警卫说你只有脚踏车没汽车了，你今天怎么有汽车了？我说啊，刚个小朋友来看我，一个年轻人来看我，我说哎，我老哥来了，我去把他接一下，借我用，我借他的车子开来，我没有车。哇，那个警卫讲得很清楚，我哥就跟我讲，哎，警卫说你家里三部脚踏车，你跟两个女儿一人一部，你跟你老婆一部，对啊。哎呦，这跟土地公土地婆一样的啊。不过国内来当不稀奇了，这是街道委员会警卫是在门村口，我每次出去他都看到，礼拜天早上三部脚踏车就出去了，他都看在眼内的，所以他们就说我很像丐帮的。我手下100多人，我还骑脚踏车，没有错，我们研究院像我这种 Division Director 我是唯一没汽车还骑脚踏车的，真的有点像丐帮的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大组。然后呢，我们每年办一个运动会，各式各样的比赛，哎，可是一开幕第一个节目是不必报名的，强迫参加的，叫高级主管赛跑高级的，所有所长副所长各研究组组长一字排开，然后全部是老弱妇孺。当了这种高级主管一定是老的啦，平常不运动就是弱的啦。我们研究组四个研究组的组长两个是女的，所以妇我就是乳子辈，个矮的，所以呢老弱妇孺一排，然后一起跑百米，然后观众席上是所有我们的同事，那我是天下第一帮，哎，半边舞台都是我的。哇，加油组长加油，要应观众要求，要赢的 要赢，不但要赢还要赢得有点风度，所以不但跑得赢，然后还行有余力，边跑赢一边，对，哎呦，各位，你来了美国加拿大就是这样，每次写信回家的妈问你怎么样，很好，面带微笑挥挥手，哎呀，泪水往肚子里吞，我们都报喜不报忧的嘛。对，这个跑道不是你选的，你想跑不想跑由不得你，你得应观众要求，不但得跑还得跑得赢。所以我就那种，我就知道像他们所说这种经文所说的，你要跑然后如同云彩围绕着你。可是正常的情况下的确你有时候跑不动啦，不想跑，可是想到这么多你的支持者，你的粉丝啊。我老婆哈从来不看报纸的，她是远远落后一个时代，她大概是上个世纪中的时代的思想，她不知道什么叫粉丝，她就想说粉丝是云南米线还是台湾米粉，我不是啊，那什么叫粉丝 fan、这种粉丝哦，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香港也喜欢搞这种东西，台湾也是用同音字嘛，所以粉丝嘛就是什么迷啊，怎么 anyway，你看我的观众席一半是我的，哇！所以你不得不跑，而且不得不跑得好一点吧？对，连赢的时候脸上还要面带微笑，别呲牙咧嘴，哟，一副要死掉的样子。对，要赢啊，赢得有风度。哎呦，可是人生往往没那么好，能不能赢都不知道呢，还要面带笑容，行有余力啊、但是在这场属灵的这种长跑里面。这一些过去的历代的众圣徒，他们就在观众席上给你鼓励，同时他也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有些人在说他们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好像观众席一样，但也有可能这些见证人就在终点站迎接我们加入他们这种见证的一群嘛，过来过来，就好像你知道有一种小孩子哈，婴儿啊，在几个月开始学爬，有一种比赛，一堆的小孩，然后妈妈就在前面，过来过来，那小孩子不懂啊，就知道妈妈在那里，哦，跑过去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种长跑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历代的众圣徒，圣经上的以及历史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观众席上给我们鼓励，也可能就在终点站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用这样的形容，所以就是我们要放下重担，然后脱去残累，往着标杆直跑，所以他用这样的来形容。但是在跑的过程中固然有一个目标，也有观众，因此他说要怎么样放下重担，脱去残累的罪， 这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要脱去多余的重担，你可以说叫属灵的一种瘦身吧。所以我看马拉松固然不好看，不过也悟出一点点原则，没有一个胖子跑马拉松的，或者胖子跑马拉松练一练就变成瘦子。为什么？多一斤肉再乘上24英里，多少能量哇，所以都是瘦巴巴人的。所以我的那个女婿就是瘦瘦的，他现在固然已经退出江湖，不去跑那个什么波士顿马拉松，不过他每天跑的，他每天跑好几英里了，那是瘦瘦的。所以呢，你要跑这个长跑，有些人为什么跑不完？太多的残累，太多的重担，而这些重担呢，往往不是坏东西，好东西。多余的物质啊，你的事业啊，你的理想啊，你的抱负啊，一堆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偏偏却成为我们得不到上帝最好的祝福的致命伤。英文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思想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Enemy of the best， 就是说，你想打个最好的东西，对不对？那跟你最好的东西竞争的对手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不够好而已。太多的好东西让你分心，不能够专心，结果呢，你得不到最好的。所以你要跑这个属灵的长跑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就得撇下，而要撇下的东西往往未必是坏东西，好不够好。你不要心怀恶意，心怀恶意就是你也想从神那里得奖赏得称赞，可是又有这个喜欢那个喜欢，我告诉你，你大概八成就注定了你跑不完了，这些残累这些重担就会拖住你，是你没有办法跑完。所以我说信主50多年，看看我们当年的属灵同伴，为什么有些人走着走着跑着跑着最后慢慢落队，最后可能退出竞赛了。大多数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消失的。耶稣用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这个种子好像指着神国的福音，对不对？有些掉到路旁的，路旁的是没有信主，飞鸟把它吃掉了就没了。有三种叫做信徒，第一种人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当下欢喜领受，一受到考验，太阳一晒就枯萎了，没有根。我自己常常讲布道会，常常带福音营，也带过不少人真正决志信主，可是我也知道不要太快的很高兴，不要太快的说哇这个人好热心哦，哇很好，别太快，过一年我告诉你就一半没了，那叫做当下欢喜领受的了，教会不见了，只在大统华会看到，就是这种当下欢喜领受。你不要看他初步的反应就以为他好像生命很好，我们要走着瞧。第三种是什么人呢？这种子撒在荆棘里，他撒下去了，也真的生根了，也真的在长了，可是被荆棘挤住了。耶稣的解释说，因为今世的思虑，他又想在事业好好发展，又想搞这个又想搞那个，我告诉你，你都想搞，最后属灵的果实就没有了，你不能结果实了。什么叫好土？结实100倍、30倍、60倍、100倍的好土，就是第一个，它下面没有一堆石头，石头让它根长不下去。你心里有什么东西拦住你 ？Stumbling block， 绊脚石。另外一种情况下，太多的杂草荆棘分了你的养分，分了你的心，你就别想结果实了。所以成为一个能够多结果子的，而且知道长跑能跑得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我在别的教会会讲一个专题，叫做简朴生活 Simplicity，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不但是物质上的简单朴素，心灵的简朴就是专心一致 Single-minded， 只有一件事，诗篇二十七篇，我只有一件事，我所求的就是一生一世活在耶和华的殿中，只有一件事。保罗的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永远记得，你只有一件事，你就可以跑得好，跑得完。你有两件事、三件事、四件事、五件事的，大概八成就注定了，你跑不完了。那些东西会让你分心的，那些就叫做多余的残累，那是需要属灵瘦身的。我们太多的思想。那另外一种叫做残累我们的罪，残累我们的罪有可能是特定的罪行，但它不一定是特别的某一种罪，不一定是婚姻上出轨的罪，不一定是贪污钱的罪，但是也有一些即使不是某种特定的罪行，当你有别有所爱、别有所属，那个东西固然是残累，但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种罪。譬如说，旧约里面先知常常责备他们拜偶像，那当然他们有时候会拜具体的一个偶像，譬如说拜巴利、拜亚瑟拉这种偶像。今天很多人，我们不会拜这个神那个神，我们没有那种偶像，可是你很难说基督徒心中没有别的偶像。别的偶像是什么？对很多家庭来讲，你的儿女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你所有的活动时间根据儿女的活动来决定。有什么聚会要来啊？对不起，我女儿有个夏令会啊，我要送她去什么东西，所以她决定你的行程，她决定一切。我们有很多，那爱女儿什么不对？我就说嘛，家庭儿女如果她的地位超过神的地位的时候，她就是另外一个偶像，她不是巴利，不是一个什么观音菩萨，但是他是一个偶像。当你对那个的重要性看到看得比神还重要，那你说拜偶像算不算是罪啊？那有些人是拜儿女的，这种事情我们就在牧会过程中常常看到经历到。那有时候我们会劝勉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姊妹听劝，有的不听劝，反而觉得这传道人好像干涉他的家庭事务，干涉家庭事务，但是他没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看到他已经把一些事情，或者儿女，或者他的事业，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看得超过神的地位了。如果当他这样的想法，他没有被提醒，或者自己没有警觉，或者自己没有从这当中觉悟的话，我们几乎可以看出来，再跑下去差不多我就知道了，这就属于在荆棘中的种子，它不会结果子的。这都是在希伯来书作者中你需要除去的残累，需要除去的罪，有一些算是一种罪。我还记得我当年，我是说大学刚毕业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那神给我的挑战是要我好像怎么讲，遵从神的旨意，甚至有可能独身，很痛苦啊。不过挣扎了半天，有豁出去了，好吧好吧，大不了就独身吧。我没有真的要独身哦，我没有一心一意要去独身哦，我只是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真的要我独身，好吧，大不了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了。可是故事有另外一边，就是我老婆那边。同一个礼拜我在挣扎的要不要，有可能要独身啊，可能性啊等等。我老婆那边呢，她有一天大概在读经祷告干嘛，或者好像神提醒她一件事，她就想起来了，她说如果万一她结了婚以后，将来会把老公会把儿女看为比神还重要，以至于神从第一位退到第二第三位，而老公儿子儿女会变成第一第二位，以至于神被比到旁边去，我宁可不嫁。他决定如果会这样不嫁了，所以他准备不嫁了，我准备豁出去了，没老婆了。然后不到一个月我们两个对看一眼，事就这么成了。 当然说的很简单了，再讲下去该再写一本玄幻小说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都面临一个决定，假如神的旨意是这样，而我另外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优先次序的选择了。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独身，我会说 yes 吗？还是说 oh no？ 如果你要我独身，我不信了，或者不行，你怎么可以让我不独身？但我的决定就是说，好吧，神啊，若是你的旨意真的要我独身，豁出去了，那大不了就独身算了，大不了，那比方说你还是第一了，老大说了算，你说要我独身吗？你真的要我独身，我搞清楚，那就独身吧，豁出去了。那我老婆也是豁出去了，如果将来有老公有孩儿孩子，就会把这个上帝排到后面去的话，宁可不嫁了，豁出去了，神摆第一，然后好像就是开幕了哈，梆梆梆梆，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呢，我跟我老婆呢，固然都是台湾大学，而且同样一个团契里的，我们同一个教会，而且同一个师班，我是师班指挥，他是我师班的班员。只是我本来列了一个参考名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豁出去以前，我是有一个参考名单，常常提名带导的，主啊，是一号的姐妹吗？如果是的话，请你给我感动，你不给我感动，我动都不敢动，因为我很内向嘛。祷告一个礼拜没感动，没感动，我动都不敢动啊。那好，那一号不在，那二号呢？又一个礼拜又没感动，好，二号，那三号呢？就还没谈到三号，就来一个弟兄给我们劝勉，叫我们手术安长嘛。所以回家路上说，主啊，我还没练到三号，你就叫我手术安长，那就没了。那但是我的名单虽然没有练完，我的名单不包括我老婆，就有眼无珠啊。啊，结果呢？就因为我要交接了，我台大毕业，我台大团契主席，然后我们还有六个学院的分主席，就是下一届的同工一个一个，所以我是武侠小说我叫做总舵主，还有六个分舵，所以他是下一届的分舵主其中一个，我们要面授机宜，我是毕业的学长，要召见学弟学妹一个一个来啊，单独面谈，面授机宜，薪火相传，于是召见我的学妹，农学院下一届主席，就是后来我老婆了，召见他。那召见他以前，我们农学院的另外一个跟我同届的弟兄就跟我说，为什么他们提名他做下一届的主席？哇，她是很好的姐妹，农学院最好的，是吗？我也知道他名单都没有列他。谈完以后，哇，相见恨晚。不过相见恨晚，我已经跟神说了，我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所以我没有追她哦。那没有追她，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除了团契聚会干嘛干嘛以后，又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常常碰在一块儿，不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别的人了。但总而言之，礼拜一到礼拜天，我就天天几乎就这个事或那个事碰到她。那事情做完了，搭公交车回家了，又在公交车站又碰到了，又有同一班车，那到了一半，然后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那同一班车上车也不能见面就不讲话吧，所以就讲话咯，就跟连续剧一样咯，一直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到某一天，我们俩对看一眼，好像事情就这样子咯。所以我说搞定，那没有要追他，那结果事实上是这样。那有些人很好奇，那是不是因为身高太高了？没有，他刚好一五八，跟我的标准一样。所以我生了两个女儿，我两个女儿都一五八，我们全家都一五八。所以我不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我们家没有进化，两个一五八生出两个一五八，谁？所以哪有进化？总而言之。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不能说每一次我都成功，但每一次神在问我卖了没有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发现，我以为我全部奉献了，没有了，那个啊，这个也算要卖啊，就完又有一个，每一次都有一个，我以为没有了，我全部交出去了，总是有些东西，神知道，所以神给我一个挑战。你是不是完全的专心的以他为你的主？你有没有任何东西几乎要确夺神的荣耀，要站在神的坐在神的宝座上了，你都不自觉？ 但是只有这样子你能够排除这些，你才能够专心一致跑这条属灵的长跑。当然话说回来哈，我的意思不是基督徒都要抛妻别子，不搞事业啥都不搞，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记得任何东西不能占第一位，上帝是第一位，其他第二第三第四你可以排，但绝对不能让任何东西取代神成为第一。如果他已经侵占了那个地位，那就叫做需要除去的重担或者残累的罪了。否则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你很难专心一致的跑完这个长跑。然后第二第三节呢，我们刚刚也念了，然后你看看我稍微修改的，他说要将我们的眼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第三节是说要思想他那坚定的承受罪人这样抵挡的目的，是使你们不会疲倦与灰心。第三节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出入比较大，你注意看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有时候会有点误导。事实上我自己在以前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误一个错觉，因为第三节我们和合本翻译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读起来的感觉，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是谁？我被罪人顶撞好委屈哦，然后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其实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从我这个翻译你就知道，你要去思想那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是坚忍的承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是耶稣。你要去思想那一位被罪人顶撞到他死的那一天，在十字架上还被罪人讥诮的那一位基督，你好好想想他，你就不会疲倦灰心。不是被罪人顶撞的我，那叫做自怜。但我们常常会自怜。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一个女传道，华神毕业的，她在我们教会侍奉了两三年，觉得啊遍体鳞伤，很多委屈，很多被人的误会，很多这样这样这样。有一天他回台北，到他华神找他的老院长林道亮老牧师，他就跟他哭诉：院长啊，你知道啊，牧师真的不是人干的啦，人家这样这样这样，哇，一直讲讲讲讲了一两个小时。哎，那林院长就很有耐心的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姐妹讲了一两个小时，院长跟你哭了两小时了啦，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说几句话嘛，人家安慰一下嘛。好，院长终于讲话了：姐妹啊，不要自怜，回去吧。气坏了，讲两小时说我自怜，哦，我就哭着上公交车，然后坐一个半小时，从台北又回到新竹，沿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下车。啊，一下车的时候想起来，对啊，我就是自怜，眼泪一抹，搞定，没事了，不自怜了，不哭了。然后后来还去非洲的甘纳去做宣教士，做了好几年，做了八年还做几年了。哎呦。老院长哈，毕竟是老江湖，可是啊，良药苦口，他讲起来多伤人呐、啊！哭了半天，说你自怜。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自怜，我告诉你，在教会侍奉啊，很容易受伤的哈。所以西方人说的话就是：怕热不要进厨房，怕受伤你就别侍奉，怕受伤。不要当同工，不要当执事，更不要当传道人。传道人是不是人干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听啊，传道人不是人干的，哎呦，那么辛苦啊！何止是辛苦，我的重点还不是辛苦不辛苦。做传道人是神的呼召，你没有神的呼召，你别干。我告诉你，你干不下去的，这不是凭着人意的。我很有意愿，你有意愿那是你的意愿，上帝没要你，上帝 要征召的，他不要志愿兵。所以我刚说林达荣老院长，他也是、哦、老江湖啊。如果你有认识任何一个牧师是华神毕业的，台湾华神毕业的，你去问问他，你毕业的时候校长是谁？如果他说哦，我早期的会林道良院长，哦，林院长那时候做我们的院长，哦，他林道良院长训练出来的，你马上问他会磨豆浆吗？林道良做院长的那十年，所有的华神学生个个会磨豆浆，从黄豆到豆浆全套的，很有意思。这华神的学生说，院长干嘛要喝豆浆？不喝豆浆行吗？不行。那我们喝豆浆，那隔了一条河，台湾一条河，河对面，基隆河对面就是永和豆浆发源地，对，隔一条桥对面就是永和，那就永和豆浆就发源地。我买永和豆浆，不，我要喝华神豆浆。好吧，那是华神豆浆，那就请厨房做，不，华神豆浆由华神学生自己做，厨房不能碰，不能插手，就是学生自己做。从买黄豆开始，泡三天，然后煮、磨、过滤，要，那个过程可是累死人了、啊。学生就抱怨院长：“我们来读神学，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他等你毕业再说，你还没毕业，所以要知道人间疾苦，所以现在还轮不到你什么以祈祷传道为事，等你毕业再祈祷传道为事。现在神学生要知道人间疾苦，他们还要轮流去半夜四点钟去买菜哦，批发市场买鱼买肉。他们200多个学生住宿舍的，那个买菜只是厨房去买，他们陪着就是了，那还好办。磨豆浆那可真是大功夫啊！你看200多个人喝的豆浆要多少黄豆啊？然后磨，该磨出很多豆饼来了嘞。那学生最后是院长干嘛呀？不多，一个月轮一次，所以那边华神毕业生，你知道读过三年，我告诉你，一个月磨一次，一年就磨12次，三年磨30几次。林院长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你磨豆浆？很简单，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没有蒙召就跑来读华神，没有蒙召，读完华神了去牧会，你就知道你根本不是牧师的料子，然后不是牧师的料子，让你下来别干了。那不行，我华神毕业就会希伯来文、希腊文，不当牧师我还能干什么呀？下不来了。至少我林道亮除了教你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教你磨豆浆。你别说华神只教你希腊文、希伯来文解圣经，我教你磨豆浆，你开豆浆店也不要当牧师。所以我有时候会梦想，将来有一天一个国际连锁店能够打败永和豆浆的，80%就是华神豆浆店。还好美梦没有成真，如果成真的话，那华神有多少学生没蒙着就跑去读华神的，那个个都开华神豆浆店。何况林大良院长一退休换了黄子佳院长，豆浆就没了。所以林院长之前没有豆浆，之后也没有豆浆，所以现在华神学生不会磨豆浆了，只有那十年。为什么？这个老院长很清楚的，他自己牧会38年，他见多了很多在岗位上牧会的牧师可能没有蒙召，所以呢他苦口婆心用这种方式，我说这是他的幽默感啊，让人家学生都要去磨豆浆。但是记得一件事，我们在侍奉中是很容易受伤的，但是当你在侍奉中有的时候受到委屈，受到各种的滋味的时候怎么办？他这边教导我们几件事情，要转眼注目在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叫创始成终，这个创始这个字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有很多翻译，有的叫 pioneer、 vanguard 或者 leader 或者叫 champion， 所以是夺冠者啦、领袖啦、先锋啊等等。成终这个字有的翻译成、完成者或者是成全者，但是用创始成终有头有尾，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们的信心它是开创者带头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耶稣是所有信心的开路先锋。为什么呢？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就面临各式各样的事情的试探诱惑的话， 他是远比任何人间的包括先知祭司什么属灵伟人来讲，他当然是最高的。同时城中的意思是他不但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信心最后的果实是个永生，他是收成的完成者，所以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在你灰心丧志的时候仰望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就可以使我们在灰心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呢，可以坚持下去。而耶稣的见证和榜样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前面有什么喜乐？他知道他成为赎罪祭，他可以带领历世历代信从他跟随他的人得到永生，所以他为着他带出来的后续的这些信徒蛮有喜乐，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信心的人看见那个将来要成就的喜乐，所以他可以面对今天的苦难，轻看羞辱，忍受苦难。你没有那个盼望的时候，你很难坚忍。我们说坚忍很难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很难忍耐。我们中国人这个字哈，忍耐的忍呢，心字头上一把刀。据说哈，中国女人是最会忍耐的，尤其要忍耐婆婆，所以中国女人十之七八胃下垂、胃穿孔、十二指肠溃疡，干嘛呀？憋气呀、啊，憋呀、啊、憋呀、啊、憋的气，气压太高，总得弄个洞，把气漏掉。所以十二指肠穿孔、胃溃疡就破一个洞，把气漏掉。然后，哎呦，现在卫生条件比较好，人都都活很久，所以。哎呦，要熬成婆，这个婆婆好久哦，所以那种都会胃溃疡，你知道吗？奥运选手他要忍耐四年比一次，那种奥运选手从来没有得胃溃疡的，因为他们在忍耐过程中，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奥运得牌了，国旗升起来了，唱国歌啦，然后哦做梦，至少有个盼望哈，所以这个盼望就变成正面的、积极的。如果没有那样的话，那真的是没完没了的。那种的忍耐是一种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长跑当中能够坚持到底，你要效法基督。耶稣是因为知道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之后所要带来的影响，很多人因为他得蒙恩、得永生，所以他可以轻看这些羞辱，忍耐、忍受苦难。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在侍奉中如果没有看到最后这个属灵的成果的时候，你的确是很难坚忍。但是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情就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提醒我们，你要思想，但是不要把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过分放在自己身上，那就叫做自怜。你怎么想到你自己，我好可怜哦，我好委屈哦，做了半天都没有人称赞。我们最难过的、最生气的是什么？我用普通话的翻译，我做到汗水一直流，你呢说闲话、批评、口水一直流。但我要用福建闽南话念出来，那才押韵呢。我这个广拿老，你养个暖拿老，这是福建话。广是我们闽南话叫汗水的广啊，然后暖是口水啦。我做到汗水一直流，你是口水一直流。诺跟挂押韵的，据说唐诗三百首是用闽南话念的，信不信由你。我闽南话没好到可以把唐诗三百首全部用闽南话念的，但是我基本上蛮相信的，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杨贵妃讲的都是闽南话。你说真的？半开玩笑，一半开玩笑一半当真。你去百度，你去 Google， 你去查唐朝人讲什么话，我告诉你，维基百科都会告诉你，他们讲的话肯定不是今天的普通话。今天普通话是北京话嘛？北京话什么时候北京是首都啊？600年后，蒙古人来了。唐太宗公元620年的时候，长安人讲什么话？你以为是讲今天的普通话，或者是北京话？人家北京话是通州的话，那是胡人讲的。 蒙古人讲的，元明清北京是首都，长安的时候不是。那中原贵族讲什么话？唐朝后来中原贵族都逃难了嘛，都逃到南边去了，包括我们姓庄的，我们的祖宗庄子，河南商丘人。你去河南看有没有姓庄的？没有，姓庄的都去福建了。所以河南的中原人士大家族都去河南，都去福建海边，到海边就不能再跑哪里去啊？那时候还没有人到台湾的，到那边就停了。所以我们是中原的，我们的家族祠堂都写河洛堂，河洛，黄河洛阳。哎，那现在的黄河洛阳，你们当中一定有河南河北的，你们哪来的？你们是五胡乱华来的，五胡，你们的祖宗可能是拓跋圭啊，慕容啊，慕容是鲜卑人，武侠小说的那个五大家族，慕容啊，南宫啊，全部是胡人。汉人没有姓慕容的，所以他们只讲福建话了。那还有一个证据，韩国人都讲福建话，韩国人为什么不讲北京话？跑到福建去，不是福建学，他是长安学的，长安人讲福建话，说他们讲福建话，谢谢你，他怎么说呀？感谢还没大，我们福建话就感谢，就感谢了，他不是感谢还没大，感谢还没大，所以他讲福建话的。泡菜 kimchi kimchi， 你又是什么浸渍物啊？这日本人写的浸信会的浸啊，只是你用汉语普通话念浸，我们闽南话的浸就 Kim Kimchi， 用闽南话念的了。这是看韩剧学韩语学来的，他们很多话都是用闽南话念的，信不信由你。佛教在隋唐时期才创造出这个字，叫做佛陀。隋朝以前不叫佛陀的，汉朝叫做浮屠，浮起来的浮，屠夫的屠，浮屠就是布达，佛陀啦，布达。然后唐朝开始叫做佛陀，可是汉语拼音佛陀你怎么拼呢？佛 F 头的，对不对？陀是 T， 对不对？可是印度文是布达，是 BD， 怎么是 FT 呢？因为那个是福建话，福建话我们佛陀叫做布德，拜布布德布德比地，所以唐朝是用福建话翻的。所以韩国人讲福建话嘛，因为他去长安全部都讲福建话嘛，所以半开玩笑嘛。所以你要想啊，想什么？不是想你，去想那一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跟前面一样，前面说仰望耶稣，现在是思想那一位被罪人顶撞的耶稣。你好好想想他，你就不会怎么样疲倦灰心。当你侍奉到一个地步，总觉得哎呀，太多的委屈，别人的批评真的是冤枉啊，哇哇哇的时候，记得转眼仰望耶稣。你不是天下第一个被冤屈的，你不是天下最可怜的。你想想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呀，他是神呢，圣子哎，他受的是什么遭遇？那跟我们比起来，你觉得很委屈，那耶稣算什么？你看看他，你就觉得不会太委屈，就不会觉得疲乏困倦。不但是耶稣，历代的圣徒，历史中的，圣经中的，没有人不受委屈的。保罗千辛万苦建立多少个教会，他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几乎要流泪的写，有一封信是不见了，否则哥林多前书、后书中间有一封书信叫做流泪的书信，失传了，没有在圣经当中。他说过，我写了一封流泪的书信。他自己创立了哥林多教会，十八个月在哥林多，那个教会里面有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觉得他在传福音是还要靠这个赚钱。他后来讲了一句蛮严厉的话，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人愿意奉献给他等等，他说抱歉，我宁可死，我也不会收你们哥林多教会一毛钱。你看话讲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们当中有人怀疑我为福音想要赚到什么财富的利益，所以抱歉，你们要给我的任何钱我不能收。所以保罗也受过冤枉啊。那如果我们呢，不要以为你是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转眼仰望耶稣，同时想想历代的圣徒，神容许我们经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是在一方面哈，真的是锻炼我们的属灵生命了。我就比方说，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杯茶，茶泡久了，茶叶沉下去了，然后看起来上面的茶不管是有什么颜色或者淡淡的等等，但吃到看起来是清澈的。当碰到环境中的乱局的时候，有些各样事情一搅动，茶叶就浮起来了。有时候你太平盛世，你都觉得你自己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你是非常温柔的，非常有耐心的，非常不会发脾气的。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这种事情一来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我在教会侍奉到一个地步，然后有些人在讲东讲西的时候，我真的会动血气，会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讲我，你看我舍弃了什么， 你舍了什么，你跟我讲什么，这个如果火气不发一出来就这样子说。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哦，生命中是有扎这的。然后我怎么了？我真的觉得我好委屈吗？我真的怎么样吗？就那时候这种怒气不打一出来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转眼仰望耶稣，然后慢慢就消下去了。所以因此希伯来书说，你要去思想那一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去思想，好好想想他，看看他，你就不会疲倦灰心。我真的觉得希伯来书的教训非常宝贵，所以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这一点要很小心。疲倦灰心是当我们精疲力竭几乎崩溃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你知道旧约中有一位先知以利亚，他也几乎到这个地步。大的成功后面往往是大的软弱。他在加密山上，对不对？一个人跟40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赢了，火下来了，雨下来了，哇！他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候，没想到一下山，耶洗别说：“好啊你，你杀了我450个先知，我明天如果留你的命，我就跟那个人一样，所以我要宰了你。”这样，所以先知以利亚开始逃亡了，好像一天之间从英雄变狗熊，是怎么跑了呢？很多人觉得说他怕死，我相信他不是，他要耶和华取他的命。其实就是当他在好像所谓的成功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什么意思？过分的成功，你会把太多的焦点放在你身上，觉得你看我带来了什么。当你眼睛只看到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最软弱的时候。然后他带来了个大复兴，对不对？火也下来了，雨也下来了，饥荒解除了。那理论上在这个山上，亚哈王看见了，对不对？火下来了吧，那时候的所有的官兵看到了吧，所有以色列群众都看到了吧，他们也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对不对？一下山耶洗别要杀他。如果是亚哈他真的被神感动的话，他应该一个巴掌就过去，耶洗别你敢，你敢碰我的先知，应该这样子的吗？就亚哈啥也没说呀，亚哈是吃什么长大的？然后将领士兵啦，那些应该造反，什么你要杀先知以利亚，不行，成为他的护卫军，应该是这样子吗？没有，那些人也准备来执行命令了。那百姓干嘛呀？百姓也不造反，他觉得我搞半天，我以为大复兴的，结果还是一堆死人，灰心丧志。他就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不胜过我的列祖，除 我的命吧。你看，非常 self-focused， 对不对？只看到他自己，他需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既然不能做这个，死了算了，不要活了，我靠！所以这个是临则不弯的。所以从这么强的一个人，他就自杀了。耶和华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又安慰，又有责备。以利亚，一方面嘛，你觉得你很委屈哈，那我告诉你，就高三个人，高一个人叫耶户，耶洗别会死在他的手上，我会替你收拾这个婆娘，跟耶和华收拾江青差不多。我们那时候我大学一年级一进去就是文革，所以我们在台大还有一个祷告会哦，专门为红卫兵祷告的。我们没姓啥叫啥我不知道，就叫姓红，我们叫卫兵，不知道为谁祷告，但是他知道就是江青。江青怎么祷告啊？我们唯一的祷告是上帝啊，早点把他重招吧，不然这个家伙虽然是政治宣传，不过也知道江青不是好人嘛啊，主啊，很多人都蒙主重招，这个人优先重招。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嘛，对，所以祷告了半天，几个月以后，后来祷告小组就停了嘛，因为没有着力点，就祷告以后神垂听了没有都不知道嘛。不过后来想想，大概还是听了吧，不然文革怎么会十年结束的？如果没有我们祷告，搞不好拖二十年了。这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祷告祷告，虽然文革怎么结束了什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大概从那时候开始祷告哈，神就把我的心跟中国大陆就连在一块了，就后来侍奉的路就是跟中国总有点各种关系嘛，包括这为了六四，结果我奉献六四，台湾任何一个人会因为六四奉献传道的，我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啊？大陆的有很多了一堆，但台湾的跟大陆什么关系啊？总而言之，你太注意你自己的时候，这很危险的。以利亚就是这样。所以要他高了耶户，然后将来会杀耶洗别，高一个亚兰王他会杀了亚哈王，然后高以利沙继承他的先知的职位，最后丢下一句话，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不要把你自己看太大了哈，7000个，我只是派你作为扭转局势的那个人，另外6999个无名的传道人。这句话有一点针对他，他一直觉得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太 self-focus。 耶和华说不是只有你一个，所以我们会疲倦灰心，就是太看重你自己了。那我们能够不疲倦灰心，是反过来转眼仰望耶稣。所以总结第一到第三节，大概有几件事情要做，你才能够把这个属灵马拉松这个长跑跑得好。第一个，抛弃任何的障碍物，任何的罪，你拖拖拉拉了，你就跑不了了。第二个，要坚忍，坚持着下去。那任何时候当你觉得走不下去，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靠神的恩典刚强站立得住。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一个旅行，要从台湾西边走到东边，然后穿过一个中央山脉。那台湾的中央山脉是一个长长的很多的山都是超过3000公尺的，我们当然不是爬那个山峰，但是单单走那个公路海拔就3000米，还没有到山顶呢。哇，走到后来走不动，最后一天有早上8点钟到12点要走20公里，最后走到花莲。那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已经走不动了，那因为是军方合作的哈，所以万一有受伤啦等等的话，他可以派军用卡车把我们送走。然后我们都申请，我们全体要坐军用卡车，最后20公里不走了，坐卡车到花莲去。然后我们的部队长当然要鼓励我们走完嘛，对不对？什么每个都挂病号了呢？他就说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要脚起泡了等等。那我问你，你现在从你的寝室到餐厅吃早饭，走得过去吗？那当然很近啊。 对啊，你把左脚放右脚前面，右脚放左脚就走到餐厅了，对不对？对，所以吃完饭从出去以后，记得把你左脚放到右脚前面，行吗？行，再走右脚放左脚前面，继续这样走，就走完了。就我们全队100个人就这样，左脚放右脚前面，右脚放左脚前面，就走到花莲去了，就没有一个人打卡车。所以你说走不下去了，坚忍，你只要记得，一步走得完吗？可以。你就一步又一步走就好，不要想说哦，20公里好远哦，你就走不下去了。你只要记得一步一脚印就可以了，然后记得终点注目基督。那仰望耶稣的意思是不但注目，仰望有点依靠的意思，因为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从他那里得恩典得力量。最后一句话是明天我们要继续讲的，十字架是通往将来在神面前得荣耀的必经之路。什么意思？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准备马上要钉十字架，那是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的门徒腓力带了一个外邦人希腊人来见耶稣，耶稣说了一句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可是那是他在钉十字架的前一天，十字架前一天，所以等于说十字架迫在眼前，他却说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了。那也就是说，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是他迈向十字架的时候。那条路，如果你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导游一定带你走的那条路，叫做 Via Dolorosa。Via 这是拉丁文 ，Via Via 就是英文的 through， 经过。或者一条 road， 一条路叫 via dolorosa， 那是拉丁文的苦难，苦难之路。耶稣从比拉多审判的地方出来，就背着十字架那个横杠，然后从那边，从比拉多审判的地方一直走到哥哥他，那条路叫 via dolorosa。 那观光旅游会带你走一站一站一站，当然有些站圣经上并没有特别记载的，什么到某个地方停下来喝一口水，圣经上是没有的，但他们导游都有一点。问题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想与神同得荣耀，却想避开 Via Dolorosa， 我们不想走十字架的路，却很想得荣耀。抱歉，门都没有。通往荣耀的路，十字架是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必须心里有这样一个准备，可能我会经历一些挫折，一些患难，一些逼迫，一些误会，一些这个一些那个，但是那是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耶稣走过这条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因为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跟着耶稣的脚中行。如果耶稣走过 Via Dolorosa，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走 Via Dolorosa 却想得他的荣耀。这一点我想是21世纪的基督徒特别要好好思想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很想从神那里得好处，却不想经过苦难的 Via Dolorosa。 No way， 不可能。所以有时候为了福音，为了各样事情受委屈，受冤枉，受这个受那个，我们要 把这个看为我们将来与神同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必须付的代价，你就不会自怨自怜自爱。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被光照被提醒。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会感到疲乏灰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当我们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挺起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腿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继续奔跑这条属灵的天路。保守我们离开的脚步，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